各位善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七卷经文现在讲到第29页，就是十二类身啊，讲了七种，现在要讲第八。有因世界愚钝轮回，痴颠倒故，合合完成八万四千孤搞乱想，如是故有无想劫难流转国土，精神化为土木金石，其类充塞。这是第八无想的一类，就是有色而无想，就是把这个心理作用啊完全把它压制下来，成为跟顽石一样不起作用啊，是属于无想。这无想这一类，就是由众生在世界中由这个愚钝轮回的种子由这个愚痴的颠倒的缘故，这个就是原来在八十田中就存有这种的种子，就是迷惑烦恼种子这个愚钝轮回的种子就是愚痴相应因为这个愚痴颠倒，这就是这个烦恼的迷惑有痴迷无知认为无情有命的这种想法看成这个世间的五金啊石头啊都很坚固那么他这个做法与妙明真心相违背所以叫做颠倒的迷惑。活后完成八万四千孤搞乱想，顽是愚顽就是没有智慧，愚顽跟愚顽的这个作用相合合，那么成为八万四千的孤搞乱想孤好像兽已经孤死了成为一个干的稿子而已那么心中有这种的迷惑的乱想多到八万四千，说明他这种的愚痴的想这个烦恼多至八万四千之多由此起惑造业那么由起惑造业冥顽无知所以像这个外道修无想定，以为是真修以愚顽的做法以为是自己的修道完全没有觉知的情况之下，以愚痴相合，所以叫做合合完成那么这种的乱想八万四千如是故有无想劫难流转过途，这是起惑造业之后所成的果报如是指上文，因此之故有因有果，这个因果所成的受身果报就成为无想劫难。劫难是念肉那么它本来有油色，所以有这个劫难，但是它后来把它形成无想，把这个思想整个把它压下来所以有这个无想劫难流转在国土之中，就是受这个果报那么因此他要成为无想的缘故把精神就把它换成为土木金石或者是变成木头，变成五金，变成石头，这样子就把思想完全泯灭，跟这个无情之物相同由此在这个无想当中古人的解释都有举例讲义里面就这样写说，因此古有金化土木神为金石就是化成土木金石了。那么他的举例就是说， 华表生金，万夫成石之类。就现在要讲的就是主要在这个华表生金，万夫成石这两句话。他举这个例子，华表生金是从最早的第一部注解开始就有的。这部经翻译过来之后，宋朝最早注解全部经文的就是长水的艺术注经。他这个艺术注经里面对于这一段的解释啊，他说如揭碧罗化为石，揭碧罗先化为石啊，如揭碧罗化为石，千年华表，土木精怪等，最早的文字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华表这个例子啊，那么在长水的注疏里面就已经有了，但是对于这个石，这里是指万夫成石啊，而古代的注解呀，有的不这样写啊，例如几注他就说华表生金，黄头化石。黄头化石是印度的故事，华表是中国的故事，讲义里面的华表生金是中国故事一样，万夫成石是中国的故事，而不是黄头化石。要解里面也是，要解说揭碧罗之石，燕昭木之木，燕昭王的墓墓地的这个木头，所以就是燕昭木之木，这是要解的这个文字。讲义他平常喜欢引用郑脉，他是以郑脉为他的大纲的。那么郑脉对于这个引证呢，他是写成了如华表生金，黄头化石之类。他还是按照古说华表生金是相通了黄头化石。他不说万夫成石，而说黄头化石。那么现在讲义啊，他并不用这个郑脉的黄头化石，而改成万夫成石。改成万夫成石也不是他改的，他是抄的。抄谁的？抄清朝的打天通理法师的执掌书。执掌书是这样写。执掌书说，金化土木，神威金石，如华表生金，万夫成石之类。所以他这个华表生金，万夫成石两句啊，完全是抄执掌的，一直不改，抄过来。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些他所引用的这些典故啊，按照次序一条一条加以说明。先讲华表生金华表啊是一种华表木，表是标志，那个表字啊是标志。这是说燕昭王燕国这个汉朝之前的这个周朝之末战国七雄战国七雄的这个七国当中，秦楚齐燕还有这个赵韩魏，这里面的那个燕国燕空中飞鸟的燕赵飞燕的燕这个燕国是在北方，就是现在的河北现在河北一带当时呢它的版图不止河北了那么河北也是一部分，还占了其他的地方那么现在一般称河北，河北省就称它叫做燕，那是原来燕国的故地。在战国七雄的时候，燕国的国王叫做燕昭王，昭就是昭佛的昭就是昭字没有下面四点的昭。燕昭王他当时 在战国七雄当中呢是很有名的啊，既然能够列在七雄之中，就可见他就是不简单了啊。这个战国七雄当中的燕昭王啊，他注释的时间啊是在战国七雄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啊，他住了好几十年啊，好像是西晋前的311年，那就是距离现在的2313年之前啊，他就在位，一直到279吧啊，这段时间呢，燕昭王在位。那个时候他国家蛮有力的，能够跟其他六国并称，而且也这个合纵连横啊，那他都有一套。后来燕昭王死掉了，做个墓地啊，这个墓前面古代的这个王者的墓前面都有竖一只这个标志的木头啊，这里所谓的华表啊，那个华表的表就是标志，用木头去做的标志，很高的一只树木啊，这一只树木很高，那么可能当时啊就已经是数百年的这个老的树木啊，把它砍下来做它的这个标志，就竖在燕昭王的墓地前面，大概是正面的啊，不会正中，正面的地方出了这一只法表木，那么木头上面就是刻写燕昭王之墓啊，让人认识这个墓地是谁的啊，是燕昭王的墓。而这个法表木啊，年久了会成钉，变成钉怪啊。这个法表木成钉啊，就是这里所谓的法表生钉，有些地方写华表成钉，因为它上了千年，树木假如千年没有完全腐朽掉啊，就会成钉啊。那么这个华表木成钉啊，它会变化为人生出来的，而同时在燕昭王的墓地吧，那个地方有一个老狐狸呀，住在那边啊，在历史上谁叫做班服啊，就是个马班的那个班班服，可能这个狐狸呀身上有这个班线。这个老狐狸也是修炼了千年的，过了千年上千岁的老狐狸，这个问题就是老狐狸惹出来的。这个老狐狸精啊，因为它上千年它会变化，它变成一个年轻的这个很俊秀的年轻人啊，这个装饰成为当时最很高贵的那种年轻人的样子啊，所谓年轻啊，总在是20多岁左右啊。他这种的相貌，那么他又很博学多闻，学问很薄，而当时是在锦朝啊。三国以后就是梁锦啊，锦朝的开始就是西晋的时候，司马炎就司马懿的孙子啊，篆魏国叫做锦，西晋啊，这个司马炎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就是惠帝啊，锦惠帝。这个所谓锦惠帝，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吃肉糜的那一位啊，就是戆皇帝了啊，他傻傻的啊。那么这个大臣跟他报告说，现在啊苦旱了，老百姓没有饭吃啊，很苦啊。他就答复说，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糜呢？没有饭吃还有肉糜好吃。他在皇宫里做皇帝，肉糜吃腻了，他把肉糜就是肉去做成的羹啊，这个东西他吃腻了，他认为很普通，他不晓得老百姓啊，别说是肉糜啊，连名字也听不到，别说要吃了啊， 所以这个糊涂皇帝，人家说老百姓没有饭吃，他说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糜呀、啊、他把肉糜看成很简单，可是实际上老百姓连听也听不到这个名词啊，别说是想吃了啊。所以这个糊涂皇帝就在他这个在历史上这个惠帝，恩惠的惠，在景惠帝的时候有一个很博学的大官，姓张名华，这个华表那个华字就是指这个张华，张弓长张啊，姓张，华是他的名字啊。张华这个人呢很博学，当时他在编博物志啊，他的官在景惠帝的时候啊，他做到司空，司空，当时的三公啊，司空、司马、司徒称为三公。司空是管国家建设的各种工作啊，工程之类都通通包含在里面。张华他官做到司空，很博学，在当时非常有名啊。到了汉惠帝的时候啊，张华可能年纪已经六七十岁啊，因为他是三国时代的人，三国时代是魏国人，但是他魏国是属于司马懿部下的人，所以司马懿的孙子啊，司马昭的儿子啊，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转魏，把魏国转过来成为景朝的时候，他还是继续可以做官，因为他本来就是属于司马家的这个官人。所以到了这个这个景武帝，就是司马炎死掉之后啊，他的儿子惠帝登位，那个时候就以张华为司空，那么国家的最高首长之一啊，很了不起的。那么这个燕昭王的墓地的那个班符啊，他变成这个青年，他的用意就是要去考张华。张华是很博学的，他就想以他年轻人的这个态度要去见张华，要博他啊，要让张华下不了台，他动了这个坏念头。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去啊回不来了，是没有命了啊。原因是这样，他要去的时候啊，他还问燕昭王墓地前面的那个华表墓，那个华表墓啊，就是那个标志的木头啊，已经变金了，它可以现出人身啊。因此这个班符就问他说，我以我现在这种的身份您看行吗，我要去拜见这个张华司空啊。那么当时啊，实际上那个华表墓的金，华表金呢、啊、比较聪明啊，他就劝这个班符，您还是不要去好了，您去啊，你要知道张华是个博学的人啊，你如果你赢了你也出不来，你输了你也没有面子也出不来，你不但是你自己没有命啊，连我也有遭到你的害，我也会被你连累，劝他不要去。可是这个班符啊很这个负气，他一定要去，不听话。那么因此他就跑到景朝的首都，那么去找张华啊。那么当然他以年轻的一个读书人的态度啊去见张华。那张华人是很好的，他无论什么人他都肯见，那么既然有人来见他，他也就接受了。那么这个班符现的变化的这个年轻人啊，见到张华之后哦，他就谈起来了，这一谈啊，哦，他的学问不得了，这个年轻人就是这个班符啊，学问非常的高，讲到历史当时的三史啊，他就滚瓜烂熟，提出很多问题让张华没有办法答复。当时所谓的三史就是史记、汉书跟这个另外有一部这个东冠汉纪，因为那是刚刚汉朝才去掉，那经过三国，而这个后汉书还没出来，所以他对这个史记 汉书，还有东观汉记啊，非常熟。他提出很多问题，让这个张华答复不出来，让张华弄得很难堪。而且他谈到这个所有古代的圣贤，谈到十圣里面包含周公、孔子乃至孟子啊、墨子，通通提出来啊，这弄得张华呀觉得很奇怪，哎，这个小孩子不过20多岁嘛，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学问呢、啊？我真不相信，这不是人。张华的脑筋里面自己一再变书了，就觉得这个不是人，一定不是人。如果人，不可能20多岁就有这么大的学问。他活到60、70岁，读的书还没有那么多，而且很多都没有看过的东西。那么因此啊，他就起念，这毕竟不是人啊，我要来考验他。当时有一个姓雷的雷焕，是另外一个县长了，刚好他是朋友，那个时候他是来看他，正好在他的这个张华的这个官府里面啊，那么因此有人商量了，他就去找姓雷的，你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啊？他说我看这个也不是人啊，如果他是妖怪，如果是狐狸，用猎犬呐、狗可以测验，他是怕狗的。那么就把叫人呢、把狗找着来，狗找来去看看这个班服变的这个青年，可是他不怕，说狐狸怕狗啊是在500年以下，过了500年的老狐啊不怕了，他根本不怕啊、因此这个青年就是埋怨张华，我好意来见你，你为什么要把我当作妖怪来测验我啊？因此发生就是不愉快。那么因此他看的情况更不对了，这一定是妖怪，这不能让他走啊。那么这个时候天要下雨了啊，那么他就说天要下雨了，我再回去啊。这句话出来更糟了啊。这个张华知道，他说如果是血鸡众生是怕啊，就知道雨什么时候会下雨，他知道啊。草鸡众生，草鸟巢啊，鸟窝，草鸡众生啊，知风，知道风啊，会起大风，他知道。那这个听到下雨，他又回去，这必定是个老狐狸啊。那么又怎么办呢？才能够测验出呢？张华问这个姓雷的，姓雷的就说，他说他有一个办法，有1000年的古墓烧出来，古墓烧火来照他，就有办法。哪里去找1000年的古墓啊？哎，燕昭王墓地有一个法表墓，那个法表墓是超过1000年，这就可以了。因此他就马上派人去，可能燕昭王的墓地距离不远啊。硬是把这个年轻人关在里面，不让他出去，他门关起来，可见他这个会变化还是不够，没有变小，不能变小，他只能变人，不能变小，因此他走不掉，门被关起来了，有人看门了，他就走不掉了，走不掉没有办法了，关在里面了，那么另外派人去斩这个华表墓，就是燕昭王墓地的那个华表墓。那么这个死者快到的时候啊，空中出来一个小孩子啊，好像红孩儿那个样子，穿着红衣服啊，就问这个来的人你要做什么呀？他说我们那个张华师公叫我来斩这个华表墓啊，这老狐狸不听我的话，现在连累我了，这个小孩子就哭起来了，那么然后就走掉了啊。那么实际上就没有走掉，回到这个华表墓他的树木本身上，想要看有什么办法来对付，可是没有办法。这个来的使者拿着斧头往这个法表墓的手这个木头一砍，流血啊，那个木头流血啊，不管你流血了，他还是把它砍下来，砍下来就把这个树木刚回去就放火烧，烧的这个火呀去照这个青年，一照原型就现出来了，就是个老狐狸，就是班服。这个时候啊，张华一气之下，连这个华表墓跟老狐狸通通烧掉啊， 所以这个华表墓比较聪明呢，事先就说，你不要去啊，你去要连累我，你自己死不要紧，连我也被你拉进去了。所以结果华表墓也被烧掉，老狐狸也被烧死，这两个都没命。那么这就是华表神经的这个故事啊，这个记载在锦书啊，张华在锦书里面有传啊。那么这个故事啊，从古以来所有的注解就是一直这样抄下来，最早从这个长水书里面就是提出来，从此一直继续抄到今天。但是从前的古书啊，有些他会把这个故事把它简单扼要的提出来附在这个注解里面，有些另外编下打天通理法师的这个执掌书啊。打天法师这个人很了不起的，他在这个执掌书里面所有的特殊的名词或者是有什么典故，他另外编一部叫做执掌四义，执掌四义。他这个执掌四义里面呢，像这个华表神经望夫成实，他一条一条都记载在里面啊，而且还写明第几卷的这个故事，他很负责任。可是这个讲义啊，他只是把这两句话抄下来，而他的那个注解没有把它抄下来，他释义里面的东西他也没有说你去看释义吧，也没有写。他既然不写他是抄执掌的，他当然就不会叫你去看释义啊。所以这种的不负责的著作啊，我很不赞成，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做啊。如果是古代的注解，像这个宋朝的孤山智源法师，天台宗的孤山智源法师著这个楞严经书，他另外有古想抄楞严经书，古想抄孤，三孤的孤，生孤啊，想是反应，古想抄来帮助他的书里面凡是有特殊的名词有什么典故在注解里面要写进去，文字太多，所以另外就有这古想抄。这个情况释义就是从这个古想抄的方式这个发挥出来的不过他写的还是更简单更扼要这就说明关于这个章华的法表墓与班夫的故事啊，认为你看那个木头千年了会成精啊，它会出来变成人形出来啊，狐狸当然也会变化，不过这只是说那个木变成有灵性，所以我的看法呀，这条应当在前面的有想，我的看法。这个法表墓这一条故事应当排在前面的有想，因为它是无想变成有想，木头本来无想，可是现在是有想了，变精怪了，就是前面的神鬼精灵之类，应当是属于神鬼精灵之类啊，不应当排在这个精神化为土木金石。精神化为土木精神是把这个精神变成土木精神，就是有想变成无想，而这个张华的故事是无想变成有想，刚刚相反啊。所以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个张华的华表墓的故事啊，应当是属于前面的有想，是从无想变成有想，而这个有想不是木头有想，不是这个木头本身有想，而是由另外的精灵附在那边，另外的精灵附在那边变成有想，所以应当是属于神鬼精灵之类。我的看法，这个张华的这个典故啊，应当是属于前面的有想，是神鬼精灵。那么但是从古以来所有的著书都是这样写，都搬在这个无想之内，我们只好在无想里面讲，但是我的意见我这里提出来，我认为这应当是属于有想啊，因为这个法表墓是变成人形出来说话啊，但是变成有想的东西不是无想了。如果是完全以有想变成无想，最恰当的就是这个望夫成实跟黄头化石 这一类比较缺当啊。那么这个庄华的法表目说过了，接下去要讲九桃石头。这个石头啊，古代的说法有两种的说法了，一种是在印度的这个黄陀化石，一种是在中国的望夫成石。先讲印度的，印度的黄陀化石啊，那是在印度的所有的外道当中，六师外道其中一类，有一种是素论师外道，他的老祖宗是迦毗罗，迦毗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金头，可能他的头是黄色的金金的，所以叫做金头啊，所以人称他叫做黄头啊，就是金金的黄头。这个外道啊，他修成他的那一套，变他铸成一部这个素论师素论的这个注解，素论的这个书，他这个素论里面有很多很深的道理，他恐怕他年纪大了会死掉了，他这个学问呢、啊、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啊，因此啊，他去朝拜天上的大自在天，说我要怎么样才能长寿，我要发挥我的素论啊。那么大自在天说，你到某某山上去吃那个是鱼干子，吃过之后啊，我会叫你变成石头啊，然后啊，如果有人有疑问，就在你的石头上写，你就可以在石头上表现出来，答复他的问题啊。因此这个迦毗罗仙呢，吃了那个甘子之后啊，就在山上变成一块石头，他所变的石头啊，就像这个床铺一样，好像这个桌面一样平的，平的一块石头在山上啊。那么如果有人对于他的素论有问题不了解，要请问他，就写在他那个石头上，今天写上去，明天他在石头上就表现出来，就答复了，答复你的问题，你问的什么东西什么道理不了解的，他都会替你答复。就这样一直保持下来，到了佛出现世间，到佛灭度后上千年，有一位菩萨出现世间啊，大概佛灭度后八九百年的百年的时候，有一位菩萨叫做陈裸菩萨啊，他是研究这个因明论啊，他用因明呢去因明的这个量啊，用这个限量比量的这个理论呢啊，去用中阴意在他石头上写来问他，第一次写上去的量他能答复，第二天答复出来了，第二次写上去的更深，两天答复出来了，第三次写的最深了啊，最不容易答复，相信这个迦毗罗他如果在世他也答不出来啊。到了第三天呢、啊、勉强的答了一部分出来，可是没有完整，那么因此陈老菩萨再写一条最后的问话，结果他答不出来了，答不出来这个石头就大叫一声，大叫一声发出的声音很大，然后这个石头裂开脆掉啊，从此之后就没有了，不灵了啊。那么这是在释迦如来成道记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陈拿教石以中间，陈拿菩萨把这个石头为难到他最后没有办法答复啊，最后啊石头都裂脆了啊，就破这个外道啊，他是跟这个提婆卓苗成为一对。因为这个龙树菩萨的弟子提婆提婆啊，他降服外道啊，有一个外道造这个天神像，这个天神像的眼睛啊会转动，天神上的眼睛会转动，现在做会转动的没什么问题了，因为它会电动啊，那个时候没有电，他会做出这个眼睛会电动会动，这个很奇怪了啊。人是大家对这个天神像非常崇拜，没有人敢去摸它。那么这个提婆菩萨呀，这个天神像很高啊，他用楼梯上去，把这个天神的眼睛把它啄下来，啊，眼睛把它挖掉，挖掉之后就不灵了，提婆卓苗以这个天池，啊，提婆菩萨把这个外道的天神的这个眼睛，苗是眼睛，木字旁的，啊，卓苗把他的眼睛啄下来，不灵了。那么还有陈老菩萨教石以中天， 把这个石头啊斜这个斜这个量去问他，最后他答不出来，答不出来就这个石头大叫一声呐、啊，就裂开，那么应当那个老外道就死掉了，这样就死掉了。这是印度的啊，就是黄头化石啊，华表生金黄头化石啊，这个正脉啊，还有一些古柱都是这样写。而只有打天通理法师的执掌才把它改作万夫成石啊。那么他可能啊，打天通理法师的意思是想，法表既然是中国的故事，石头也把它搬成中国的，这样子都是中国的这个典故嘛，那么人家看起来也容易明白啊，所以把这个黄石啊，黄头化石的这个话就把它改成了这个万夫成石。那么关于万夫成石的故事啊，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讲过了。